深深的相信主来临的日子近了，主耶稣很快就要再来接我们回天父的家，我们将来要跟天父上帝、救主耶稣、众天使永远在一起，得享无比喜乐和荣耀啊！没想到这一点，我们心里面是多么激动啊！另外，我们也相信主来之前，万有圣灵一定要陪降，要帮助我们上帝与民能够把永远的福音和三天信息迅速传遍天下。如果没有圣灵帮助，我们真是人软弱无力啊！我们的工作进展缓慢，我们每年有多少人加入我们自己教会呢？我们真是需要恳求圣灵的玩语浇灌。那么我们要恳求圣灵玩语浇灌呢，不但要恳求，还要准备。如果我们没有准备好，我们求也是得不到的，要准备的。我们在哪几方准备呢？首先我们在灵性上啊，不但要信而悔改被圣灵重生，重生以后还要在基督里健康成长，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身量，那就被主重用了。我们在心灵品格上要追求啊全然的成圣，我们需要时时不断、天天不断、终身不断的求靠主的宝血的功劳而得蒙赦罪称义，还有求靠主的圣灵的大能，使我们不断的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上帝爱人，这是我们终身的追求。我们还要弟兄姐妹要彼此相爱，要合而为业，要同心合意的信望主的福音，这都是必须要准备。但是你们想到啊，哎呀，我们教会现在也是有的时候情况也很复杂，很难做到全部合而为业，不可能全部的合而为业的。我们要追求的是我们主内的上帝的忠心仆人、爱主的渔民，凡是愿意真正的啊谦卑悔改、献身给主的，一同为万有做准备的。在我们所有不管在什么地方，我相信在全国每一个各处的教会当中，每一个教会当中都有一些忠心的上帝的仆人，都有一些爱主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把这个许多弟兄姐妹、属灵仆人能够完全能够合而为业，彼此相爱啊，共同为万有福音准备。我们准备好了，圣灵就会陪降。我们不要指望圣灵可以陪降在我们教会每个人身上，不可能的啊！有一些情况啊，我昨天讲的那个大摇动一下，大家也看到了是吧？有一等上帝的仆人儿女在那里恳切的祷告啊，这个和黑暗搏斗，和这个臭谬道搏斗，在那里准备自己。但是也有些人，他们不参加这个一起祷告的，他们在黑暗当中。并不和黑暗搏斗，他们无所谓的。后来这些人也看不见了，啊！后来这一等上帝仆人儿女，经过大摇动以后，怀斯莫说了，后来不是天使对他看，他说嘛，你听，怀斯莫一听那个声，天上的那个音乐是多么激动人心的音乐啊！以后又听说，你看，怀斯莫抬头一看，看到那些先前。在大摇动上帝的仆人啊，在那里恳切祷告的，在那里追求的，他们都全副武装，从头到脚全身都武装起来了，保卫他们的天使加了一倍啊！他们那时开始传道，大有能力，成千成万人信而悔改归向基督。天使说：“这就是万有福音，这就是第三位天使的大声的呼喊。”我也昨天也提到，我们现在教会当中，怀斯莫早就讲到，在万有福音之前，上帝甚至要允许异端进入我们教会来摇动我们。真的，现在异端已经进入我们教会在摇动我们了。但是怀斯莫得到启示，上帝会保守我们这个教会一直到主来的，不会被这个异端完全败坏的啊。所以万有陪降的时候啊，是 赔偿在谁的身上？真正的上帝忠心的仆人，爱主的上帝儿女，他们都彻底的悔改，全然神圣，彼此相爱，合而为一，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做了准备，圣灵就要降在他们身上。同时教会当中啊，人就有些不能不是不愿悔改的，甚至教会当中也有被盗的，传扬没有道的都有。将来他们会被吐弃的，开始的时候他不会离开我们教会的，因为文艺复兴一开始圣公空前发展，逼迫就会来到，逼迫来到呢，那些人就会离开了。所以我们记得这一点。现在我觉得是啊，我相信各个地方各处我们教会当中都有上帝忠心仆人爱主的渔民。如果我们那个啊，大家那个同心合意，彼此相爱啊，在正道上还有进一步交流。我说我们其实晚于浇灌了啊，不但要在主里啊，不断的因信称义，靠主成圣，爱主爱人啊，弟兄姐妹彼此相合为业，都是必须要的。同心合意，兴旺福音，都是必须要的。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这次特别讲的，我们还需要在圣经的真道上更深入的研究，透彻的明白，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尤其有些重要的道理，我们不能够各传各的。如果这样的话，如果我们所传的真道当中有错的道理混在里头了，我们如果不把它改正过来了，圣灵完全不会浇灌我们的。因为圣灵完全浇灌我们，带来空前的能力，甚至有神迹奇事随着我们，要震慑我们所传的道。如果我们所传的道当中有错误的，圣灵怎么会浇灌我们呢？他不会帮助我们把谬道传开的，这是我深信不疑的。所以呢，我昨天介绍大家，你们能够上网的，请你们看那个路光网站，我那个许多很多的材料都在里头啊，这个路光网站是很容易搜索的，是吧？你们有手机的话，你们百度也可以搜查到那个 QQ 那个哦，不是那个叫什么，那个浏览器啊，是吧？也可以找到路光啊，是别名，路光就是上帝话的意思啊。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路光网站，你是查到了。这里面真有很多材料了，你们要学习传福音传道了啊！我讲句真话，那个基督福音所谓自称那个基督福音爱社会啊，那个网站你不要去看了，浪费你时间的。而且有些道理好的，更有些道理错的，你看了浪费你时间，甚至你造没有得到帮助，造到危害。只有所谓好的那个什么那个好像是道格牧师他那个有。你不上他那网上，别的地方也看得到嘛？啊，你会搜索的，这个都可以看得到。最重要的，我倒是希望你们了，这个要在圣经的正道上进步同归于一。特别我介绍你们，啊，路光网站的第一部分呢，是对慕道友的路缘，对没有信主的人，怎么样传扬福音的，这部分材料你们可以用的。我晓得外面教会用过这个材料很多的。他们星期天晚上有的时候倒把我里面有的文章放上去，那是对不幸的传道的。比方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啊，家里面啊有一些亲戚还没有信主，或者孩子对信仰不感兴趣，你怎么用什么材料？你把那个第一部分的材料给他们看看，说不定他看了以后受感动了，他就悔改信主了。过去有一个青年是本会的，但他后来他连圣经都怀疑了，上帝都不相信了。他有一次看到路光网站一个什么内容，恢复了他的信心啊！他看到哎，圣经这么奇妙啊！他又悔改发自心了，他又重新啊进入我们教会追求了。所以，你对那个家里面啊，好像你们的子女受到一些外面的影响、世界的影响，对圣经也怀疑不信啊。你先跟他，不要给他看那个深的，那个讲道那个没有用，他不会看的，他不感兴趣的。你看他第一部分，我那个他大的喜讯，你们看看有很多的材料，啊，很多的题目，也许这一篇没有感动他，可能另外一篇感动了他，他悔改了，他一悔改发自心了， 他就要追求了，要明白圣经道理了。那么第二部分呢，我那个网站的第二个栏目呢，就是对初心的人基本信仰要道42个题目。跟那个圣道传记，圣道传记研究内容差不多，编的方法稍微改变一下，42个题目。那第三部分就是对基督教，现在基督教各教会所有的传道基督徒所要传讲的幕后的时代的重要的真理信息。那这一部分就等于说讲的方法我昨天给你们介绍了，这个讲的方法很有关系的不要给他们先讲安息天，不要给他们先讲什么启示录预言三件警告，他们不可能明白的产生误解的，就是用我昨天不是介绍一些方法嘛，这样方法最好的。那第四部分呢，就是圣灵指导讲台讲道我过去有五本讲道集呢，我还没有把它全部放上去，只放在第一部分。曾经有人要我放，因为我想过去那个是很早了，那个是应该是十几年前的20年前的那个材料，我想把它修改一下再放上去，那么太忙了，一直拖下来还没有完全放上去。不过我以后测试把它放上去，五本讲道集里面很多的讲道题可以跟大家参考的。那个生命之道讲坛你讲道也不少了，你们可以看的那么第五部分呢，就是网上的这个圣经学院里面有这个初级传道课程和高级传道课程。那么我的目的是什么呢？我的目的要是把本会的本教会的每一个爱主的弟兄姐妹义工每一个义工，这些爱主的义工每一个先生传道青年都当传道人培养，培养好了，我希望他们在完育圣灵的时候都被主所重用。他们现在可能是有的还在上学，有的还在工作他们各有各的工作，但他们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自学自学成才。我们晓得科学家都有自学成才的，我们中国过去一个华罗庚数学家了，他自学成才的比如国外那个爱迪生，伟大的科学家发明家，他也是自学成才的，他没有去经过大学什么研究院，他自学成才的在宗教神学方面更加可以自学成才。所谓自学成才，就是靠着圣灵的教导帮助，圣灵来教导他，他自己研究自己看不一定要听这个上课，也在神学院听老师讲。我们现在有很好的材料嘛我们靠了圣灵的帮助，除了圣灵的教导我们自己学习看这个材料或者听这个材料，通过自学的方法我们可以把自己造就成一个主所能够用的贵重的器皿，真的能够做到。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现在国内没有自己神学院，好像是坏事，也可能是好事，不一定要依靠神学院的你们要是愿意学神学的，我建议你们上卢光网站，你把我那初级课程你完成了，我可以说比神学院里学到更多我所说的是别的我不知道，台湾的神学院、香港的神学院我知道在单一的启示的预言方面，他们没有我这样的详细的透彻的材料的，没有这种材料的，在圣经要道也没有我这么深入透彻的过去那个安格大学有的人读过的，你们读过你们就知道了。所以更重要了，我鼓励特别年轻弟兄姐妹一定要自学成才自学成才，靠了圣灵帮助造就自己。我相信不求圣灵培养的时候，主要重用我们当中很多人在圣灵完全培养的时候，先知耶尔说在幕后，在后来就是幕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那儿女说预言你们记得都是先知都是被上帝重用的，儿女说预言，老年人做异梦，少年人见异象， 我的灵还浇灌我的仆人和侍女，那已经是上帝的仆人的难于传道。我的灵要浇灌我的仆人和侍女，那个你们的儿女说预言，老年说一梦，少年见异象，那就是新的传道人。这样体会合理不合理啊？啊，那个预言是这样说的，当幕后的日子，我的灵要浇灌翻译学习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这些儿女本来不是传道人，普通弟兄姐妹，是爱主的弟兄姐妹，他们都被圣灵啊，这个他们都灵性灵命长大成人，心灵品格成圣，爱主爱人，热心为主做工，他们要自己做好了准备，主要重用他们，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我相信这是新的那个传道人，还有老年人要说梦说异梦，你看老年人也要被重用，少年人要见异象，少年人见异象，我想又是先知了。怀斯母亲是17岁开始见异象的，后面还有一句话，我的灵要浇灌我的仆人和侍女，那是传道人，哈，已经是成为上帝的仆人了，仆人和侍女，我的灵还浇灌他们，使他们得到空前能力，一同来完成传到最后救灵大功。所以我建议你们啊，你们当中凡有条件的，我甚至鼓励你们啊，你把我那个路光网站那个网上圣经学院初级高级课程你自己读完了，很容易。我考试的时候很简单的，我不是考试，其实我是考察题，可以看书回答的，我不要死背的，我要求你们真的透彻理解，主要你们靠自己学习，持续生财，靠了圣灵的帮助，自己学习，你们得到的造就，我可以说比神学院里面这些学生，甚至比神学院教授还明白的更多，啊，你们以后你们会知道，我的材料现在神学院也在用了，也用我的材料了，啊，一个网上圣经，这个网上的这个神学院，啊，那是网络上的教学。像单一的启示预言系统神学要道，我提供一些材料也，所以我建议你们能够自己学习，一定会重用，足会重用。曾经有人说，你这个网站毕业了，你给我的证书有什么用啊？其实我这是我个人办的网站，我给你证书当然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啊，应该讲说也许你在台湾或者香港神学院毕业的，他给你个证书呢，哦，是教会给的，比较有用，是吧？我是个人的，没有用。我回答，我想为主培养主属重用的工人，主属重用的，主认为他是能使用的。我不过网站个人一个网站鼓励鼓励，你完成了我给你这个一个证书啊。当然国内也有很多教会，他们很信任我的这个信仰的观点，很信任我的著作的。如果他认为你读过了路光网站给你一个证书啊，他们也许很重视，他们倒是很重用你。有的时候我们要小心一点，也不要太啊这个。怎么有的人一听到台湾神学院啊，很重视去参加，小心，我讲句真的话啊，这真的事情啊，有一个这个北关教会了，是沈阳的了，他们就是请的那个台湾的神学院的老师去帮他们办神学，结果后来被政府等于是取缔了一样的，后来政府把那个老师等于驱逐出境了。啊，你多少次跑到这里，这个还要小心，因为台湾他现在是这个蔡英文啊，这个台独分子了，跟中国关系啊是很不好的了，要小心，那边听说那个就是那个把那个程序取消了，出境了，同时啊给他们真是处罚也很厉害的，那个北关那个教会很大的了，他周围有很多的一堂带点，那个一堂带点，那个点可能是几千个信徒啊，都是一堂带点的，都取消了，不许他们一堂带点了，就给他们北关一个教会，你们自己在这里聚会，下面 很多点几千个信徒了，都不让他们聚会了，就是什么呢？就是不小心啊，找到台湾这个神学院，认为你这个是你违反三字了，所以他这个政府给他严厉处分一样的，所以要小心。这是我亲耳听到的啊，我是深圳聚会的时候，一个北关的一个也是一个女姐妹，可能也是传道工作人员吧，她跟我讲到北关现在教会了，上面那个聚会点都不让他们聚会了，小心一点。还有听说他们那个台湾那个也不懂啊，神学院里面太高调了，他派老师跟他在上课，这是找国内的传道人啊。那国内传道说，哦，台湾的神学院来很好啊，我读了以后我可以拿到证书，毕业证书啊。其实对国内是没有大用的，也许你在外面工作了，外面教会工作，你需要在我们神学院毕业，他认为这是需要的一个资格，其实对国内不一定有好处的。国内而且是给这个宗教界三字他们不承认的，因为他们呢很高调。我听说啊，读了那个毕业的学生啊，叫他们到台湾去参加毕业典礼拿证书，结果去的人听说啊，政府都注意到了， 都查问了这个。所以台湾省县这个做法我也很不赞同，你给他们证书就给他们证书了，还叫他们到台湾去参加毕业典礼是什么呢？形式主义嘛。你要给他证书你就给他证书，为什么还叫台湾去了？造成了很不好的后果。所以这些呢我觉得要小心，尤其我们渔民教会了啊，我们真是，我们首先啊，让政府知道我们是爱国爱教的，这一点你们看我的网站，他们看了以后他们就会晓得我的网站爱国爱教的。我的第一段我介绍的时候你们看过吧，我第一段按照圣经祷告啊，这个外面的要小心。其实他们真的要做，你可以把好的书给大家参考参，自己学习也可以啊，不要搞得这个一套还一套，到台湾去开毕业典礼拿证书。还有一点，不要太迷信，台湾的神学信仰上已经有点变了，已经受到这个新神学的出道的影响，已经有点否定本会的有些重要的道理了，这个危害更大了啊！而且呢，这个怀疑人说是异端进入我们教会来扰动我们，这个异端也影响到神学院里的，也受到影响啊。这个你看神学院里面呢，他们都不重视怀疑人组织的，他们的神学毕业了，不管香港台湾了，他没有要求学生啊，成学生啊，一定要把华严论的五大丛书读一遍。这个五大丛书是怀斯伯晚年所出版的，非常重要的，解释全部圣经的。因为怀斯伯过去一生写了很多啊，到了晚年的时候，他把它归纳成五大丛书啊，解释全部圣经的，很重要的。先祖与先知，先知与君王，解释旧圣经的。历代愿望解释四福音的，耶稣生平的。使徒行说解释使徒行传和新约的书信的。善恶之争是将单一的启示预言的。我认为传道人，本会的传道人，这五本书如果不仔细研究一遍啊，他没有资格在我们教会传道的。但是神学院里他们不提倡的。我碰到几个他们神学院毕业生，我问他们这五本书你们看过吗？都说没有看过。我还没有遇到一个他说我都看过了。所以在这一点上不如我们国内啊。我们国内的很多传道同工弟兄姐妹对怀疑人的书是很重视的，是吧？五大丛书都仔细看的，还有那个喜乐的全言都是很重要的啊。我的初级课程当中就一定要把五大丛书喜乐的全言至少透彻的研究一遍，不研究一遍他就不能够拿到初级传道课程啊。初级传道课程还要研究圣道专题研究，工人培训，这本书薄薄的很重要，里面教我们怎么样向不幸的传福音，怎么样传讲圣经要道，怎么样学习讲道，很多内容啊，包括一本都很有用的。 初级课程这两本书加上怀俄伦的五大著作《喜乐宣言》，一定要仔细研究。那么高级课程呢，就要再研究单一的研究和默想、启示研究和默想啊，圣经分卷研究摘要，加上怀斯莫两本书，传道两书啊，还有一本是《天路》，就是解释耶稣的比喻的。这几本书你们透彻研究一遍了，你们就打好了基础啊。我相信你们比台湾神学院毕业的同学更加明白这些道理啊。所以啊，这个听说这个神学院呢，台湾神学院一个老师啊，有一次跟大概是哪里一个地方啊，我不清楚，对一些传道人啊学习的时候，他就介绍他们，他是希望你们啊都自己那个把那个乔治莱特写的一本书《唯恐我们忘记》啊，你们仔细研究一遍，有关教会历史啊，仔细研究一遍。那么有一个传道人，他就跟我说，他说乔治莱特这个书明明很多错误的道理在里面，怎么还要我们大家学习呢？那就是台湾神学干的事情。乔治莱特其实新神学这本书有很多的错误啊，我在那个95个题目里都讲到了。结果他叫大家学习，所以我们啊，这个没有神学院没有关系，我们自己学习啊，不一定要拿到这个什么台湾的香港神学院，而且这个而且是给政府给宗教部门宗教他们知道，他们很不赞成的，对我们没有帮助的了。然后我们现在我们教会现在神学院了，读神学院念书要很小心的了。我们在菲律宾的那个神学院呢就比较好传统的，像美国那个神学安德烈神学院本来很好的，后来这个教授就信仰变掉了，传错误的道理。你们我跟你们讲过刘毅，你们很多有认得是吧，刘毅姐妹了，她本来是四川省的了，那么她后来呢，她起先在菲律宾神学院读神学，信仰没有改变，那个神学还是比较信仰保守的传统的，后来他过了几年跑到美国安德烈大学去读博士学位了，不幸的就碰到了这个啊新神学的这个教授，结果他读博士学位在他的手下就是知道，结果他的信仰就改变了，被错误的道理洗脑了，很可惜的啊。你们看到那个教授写的一本书来自巴莫岛的福音，根本就没有真正的福音的，里头很多错误的道理了。是谁翻译的呢？刘毅翻译的。那个乔治莱特写了一本《我曾经完全》，恐怕你们不晓得有人看过没有。这个《我曾经完全》是严重的错误啊，而且污蔑本会的。谁翻译的呢？杨正弟兄翻译的。他们都是过去华东神学院毕业了。他翻译这个书，我晓得他的信仰已经完了。这么错的道理他看不清楚，他把它翻译出来。啊，而且刘毅呢又把这本书重新修改了一下翻译。啊，现在你们看到这本书唯恐忘记，看到是刘毅把它修改一下。其实那个杨正翻译倒是原来的话了。刘毅把它修改，把它好像涂脂抹粉啊，稍微修改一下呢，叫他那个错误啊好像不明显了。更有危害，这是刘毅干的事情啊！我两种版本，我起先看的是第一个版本啊，后来有人给我看第二版本，哎，有些话有点改变了啊。比如乔治莱特本来说啊，乔治莱特那不是很严重错误啊？
嗯，对，
嗯那个时候我来回答你的问题。哎呀，这个问题你要看我的书， 最新版的书，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我都讲清楚了。哎，所以我叫你们看路光网站，最新版的都放在路光网站上面。你发的问题，我这个东西，我写了一篇文章专门回答你这个问题的。哎，那不是新的解释，那是老的解释，佛的运动时代初的解释。我们介绍的这最新的解释，我们教会全教会同意的，这问题不大。你所以像这些呢，就是说你假设啊，你看那个最新的那个单一理研究和默想是吧，可能没有这一篇，那是比较最早的版本了，大概是1999几年是吧，那是很早了。你看最新的这个版出了很多版了，现在几万本了，比较近的版本大概几年前吧，那个版本还有网站上都是最新的。最新的版本我加了一篇材料，就是专门回答你说的问的这个问题，一长篇的材料，很资料很丰富的啊，哎，这个，所以我鼓励大家，你们现在有手机的，有电脑的更加方便。我看手机呢嫌字小，就是看得累一点，我看那个电脑的字比较大，啊，比看书好像还舒服一点。那么我再介绍啊，这期下去，后面我是由浅入深的，前面的都是对外的，对初信的人啊，对其他教会的人啊，最后呢是对内培养的。第七个栏目叫圣经专题研讨，一共是95个题目。我希望95个题目呢，我们这里的题目每一个题目大家都要钻研，是为万有复兴做准备的。这95个题目里面呢，前面是79个题目呢，都是从正面讲解这个圣经的道理，单一的启示预言啊。最后一部分呢，就讲到现在一些新神学的一些初的道理，像讲到这个乔治雷特写的几本书，唯恐我们忘记了啊，这个我曾经完全了，读懂怀俄人了，里头都有很严重的错误在里头啊，还不光是他了，讲柏林的，还有其他的。新神学，这我本来他们讲的没有出版书，我不会去讲他的。他现在把它翻成中文了，弟兄姐妹叫大家来看了。那么有人看了以后就问我：“哎呀，这个书里这么讲，怎么样怎么样？”那么我一看了以后，觉得是有问题了，所以我就写了几篇一本一本书，就等于说只说他那个书里面的一处的道理。介绍这个正确道理。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生命之光也是接触的。生命之光倒是反对新神学错误道理的，但他们又接触，又翻了另外一个，一个是接右，一个接左啊，还有改革派啦什么这些错误道理。所以这本这个95个题目呢，我觉得是很重要，我们一起为万有复兴做准备啊。我相信主来临近，万有很快配降，我们赶快要准备啊！我们感谢上帝，我们这个会现在全球总会那个会长啊，魏泰德牧师了，真是又忠心又爱主，而且他头脑很清楚，对道理看得很清楚的。他反对那个所谓新神学的错误道理，他也反对那个狂热的接触的观点，他的看法是很全面的啊！很感谢主，所以正像怀斯牧说的，一段水呢进入我们教会来摇动我们，但是上帝会保守我们教会知道主来的，哎，不会完全被一段败坏的。你看我们教会里也忠心的会长，也忠心的上帝仆人，我们神学院教师也分两派的，有一派是坚持本会传统的真道啊，重视怀俄人的著作的，有一派新派的，新一派的那就是轻视怀斯人的著作啊，偏离本会的真道，一段跟真道在斗争啊，所以我们现在，而且过去是在外面，我们里面不知道了，现在渐渐影响到我们里面了，他们把这些书都翻成中文了，啊，也叫大家看了，所以我们现在正是异端进入我们教会，在摇动我们，坏事可以变好事，因为有了异端进入我们教会，我们为了抵挡异端，为了保护羊群是吧，免受这个谬道的危害。就是我们更加要奋发热心，深切会彻底的研究这个圣经真道，要更加明白圣经真道，好，做好准备，接受完语。所以， 这个路光网站第七部分那个圣经专题研讨，它可以看也可以听。那个圣经专题研讨前面一封是看的，后面下面一行是可以听的，大部分的题目都已经录好了，都可以听的。所以有的人你们眼睛看起来很累啊，你们可以听 MP3 这个很容易听的，差不多都可以听到的。
希望你能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幕后的这几
万，
我们那个总
监
现在
讲
一讲。
好的，我会给你们讲啊。
就是你们第二天了啊，第二天了。
我知道，这个，我现在呢，就这个你讲的这部分我会讲的，啊，这不过是一部分内容，还有更重要的道理。你们如果看了解释五题目，你们知道。啊，在这些有关最重要的道理当中了，有关得救得永生经天国的道理当中了，我们教会现在出现了不同的看法啊，有这个严重非常严重错误的看法而且所以呢，我这几次讲的你们看得到是吧，我昨天讲到异端进到我们教会的摇动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要对现代这些有关得救的根本要道要彻底透彻明白，学会传讲，讲的正确就能救人，讲错了就会害人，严重的会叫人灭亡的啊！我昨天跟大家讲到这个救恩跟律法七个要道了，这个七个题目了，这是我用来我感到我们要帮助外教会的传道人基督徒，要帮助他们很快调整脚步，你学会用这个词句来讲效果就非常好啊！我昨天跟他讲到救恩的道理是吧，我稍微讲了一下啊，蒙得救出生得救功夫道理，救恩跟律法的关系，这个题目都很重要，还有两种律法，上帝诫命，再讲安息天星期天，这七个题目呢这个过去我曾经出过小册子，就是专门这个七个题目，就是为了向其他教会，因为我们三天警告要信息要传给这个其他教会所有的基督徒，都要让他们明白是吧，但对他们传呢，你必须用好的方法传我们有的人太信息了一开始就像是安息天上帝诫命，这个效果不太好，要按照这个次序讲效果就好啊。也有的人呢一开始就讲什么三天信息了，单一的启示与幕后的事件效果不好，他们不能理解啊，所以这个注意这个工作方法次序很重要。那么我今天顺着这个次序讲啊，我有题目会讲得很简要。我昨天讲到救恩律法七个题目，我已经基本上介绍了啊，救恩啊，蒙恩得救出生得救功夫，救恩跟律法的关系啊，救恩跟律法关系还没有讲，我稍微简单讲一讲啊。这种题目讲的详细要讲一个小时，我讲的简单一点，也许十几分钟就讲完了啊。那么这个题目是很重要的，尤其对外面教会。我们告诉他圣经当中有两种律法，一种呢就是上帝的道德律法，具体的就是十条诫命以及他的两大总纲啊。另外一种律法呢就是摩西的遗文律法，包括好几方面内容。那么这两方面律法呢我稍微简单提一提，很重要的要理解。首先啊，我们讲到这个关于道德律法呢啊，具体的就是指上帝在西奈山颁布的十条诫命啊，包括其中两大总纲：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爱人如己。这个上帝的道德律法啊，是永远不废的。耶稣说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就指着这个道德律法。下面你看耶稣举的例子，他说：“你听见古人吩咐古人话说，不可杀人，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这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架的难免公会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火。拉架的意思啊，这个就是没有用，魔力的意思就是你很笨，你看 不可杀人，什么叫不可杀人？从消极方面来说，也包括不可以乱发脾气，甚至不可以骂人。骂人是你这个人很笨啊，你这个人真是没有用啊，你这个人真傻啊，或者是你这个人很这个没就是拉家就是没有用，磨砺就你这人很笨。我们如果讲这些话，也是犯了杀人的罪。恨圣战说恨弟兄就犯了杀人的罪，是吧？这还是从消极方面来讲的，从积极方面来讲要求更高了。什么叫不可杀人啊？不见死不救啊，见难不帮，不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人的责任的，从更高含义上也是犯了杀人的罪。这个要求就更高了。保罗就说我传福音没有什么可夸口的，我如果甘心去做这个事，我必定得赏赐，我如果不甘心，责任已经托付给我了，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所以比如我们拿第六条诫命不可杀人来说，我们敢我们守得完全了吗？从表面上来看很容易遵守，世界上大多不杀人的。什么叫杀人？恨人或者是这个不肯饶恕人，不肯原谅人，都是犯的这条诫命啊。我们没有更好进到这个服务行的传道救人神，都是犯的杀人罪。所以这条诫命是要求非常高的它的总纲就是两大总纲，就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爱人如己。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尽心尽意爱上帝爱人如己的心，我们就不可能守天这个诫命和律法。这个诫命，这条诫命它的属灵经义要求我们心灵意念言语行为完全的成圣，而且要存着爱上帝爱人的心，要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责任。这就是上帝诫命道德律法的它的属灵的经义两大总纲。所以我常常说全部圣经的道德教训都包含在这个这条诫命属灵经义两大总纲当中。主耶稣的一生的完美的榜样，你也可以看出是圣上帝诫命的最完美的典范。耶稣，主耶稣就是活的诫命，活的律法，可以这样提有一次一个人跟我讲的好很好笑这条诫命这个要求并不好，意思还不够啊。圣经说你若知道行善不去行就是罪了他认为这个要求更高了。哎呀，我说你搞错了，知道行善不去行就是他的罪，这个就是第六条诫命的要求他认为这个好像教训更高是吧，知道行善不去行就是罪了，好像比诫命要求还更高。错了，这句话实际上属于第六条诫命要求，第六条诫命包括杀人了，你止善不行不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责任，就是犯了杀人罪，包括在这一条所以全部圣经的道德教训实际上都包含在上帝诫命的属灵经义和两大总纲当中。众先知众使徒他们的完美的品格，包括主耶稣的完美品格，他们都是实际上是遵守上帝诫命的最完美的典范。主耶稣说上帝律法在我的心里，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成全，成全的意思也实行的意思，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耶稣要把它实行出来，为我们留下榜样所以上帝诫命道德律法两大总纲是永远不废的，我们把这个道理讲清楚很重要。另外就是摩西以外律法我们基督徒不要遵守了。那摩西遗文里包括哪些内容呢？包括五个内容。第一，包括这个献祭的圣所的这个制度献祭的礼仪这一切都是摩西律法，都是预表耶稣基恩的，是不是？所以耶稣定十字架完成赎罪大功以后，地上的圣所作废了，献祭所作废了，都不需要遵守了，这是第一个很明显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洁净的条例，摩西律法当中有很多洁净条例，洁净条例是包括多方面的，比如说妇女一经的洁净条例是吧？ 因为妇女月经接近逃离什么呢？就妇女月经的时候七天是不接近的，是吧？她坐的凳子，她坐的椅子不接近，她睡的床不接近，都是不接近的。还有饮食方面条例，比如说鱼，有鳞有刺的鱼是接近可以吃的，没有鳞不是，没无鳞无刺不可以吃的。这个动物呢，分体倒嚼的羊牛可以吃，猪分体不倒嚼不可以吃啊。这些还有这个飞鸟是吧，像老鹰啊，这些乌鸦都是不接近不可以吃的，各自半截是可以吃的，这是上帝分的。其实这个不是摩西的律法的，是刚分的。在挪亚进方舟的时候，上帝已经跟他讲了，接近的动物七公七母带到方舟里头，不接近的一公一母，不接近的不但不可以吃也不可以献祭的，是吧？他一公一母你杀了就绝种了，接近的七公七母你可以吃可以献祭啊。所以洪水以后呢，挪亚出了方舟以后呢，他就用接近的这个动物献祭给上帝啊。因为当时上帝也允许人可以吃荤的了，因为那个是洪水把地上的植物都淹掉了，所以开始上帝允许吃荤的，但是说但是你必须只能吃那个洁净的动物啊，不洁净的是不可以吃。那个时候还没有摩西还没有来的是吧，所以这个洁净不洁净不是摩西的时候分的，挪亚的时候就分了。也看到上帝的爱，上帝知道他爱他的儿女，上帝爱我们，不但希望我们将来有美好的灵性有完圣洁的品格，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将来能得永生经天国。上帝也关心我们今生的生活，关心我们身体的健康。上帝给人吃的是最好的东西，上帝创造的伊甸园全部吃素的是吧，不吃荤的。伊甸园那些果子多么美好啊，尤其生命树的果子吃了永生不死啊。伊甸园里不可以吃动物，没有杀生的。洪水毁灭庄稼以后呢，上帝在圣经上是第一次允许挪亚后裔，你们可以吃荤的，但是你们要吃那个洁净的啊。上帝知道哪些动物吃了对身体有害，不洁净的不要去吃，哪些是有益的啊。到了摩西时代呢，利未记十一章讲的更加详细规定了，是吧？他给你讲海里的鱼，天空的鸟地上的兽是什么什么洁净不洁净的，甚至昆虫蝗虫是洁净可以吃的，有的那个虫不好吃，讲得很仔细很仔细的啊。那么这些所谓洁净的条例，洁净条例很多了啊，这个都是洁净条例。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它有两方面意思，一方面它是健康的条例，卫生的条例了，还有一个是预表的属灵意义。比如说我们讲这个不洁净的动物了，不但不可以吃，死的也不可以去碰，不可以去摸。比如猪肉你不但不可以吃啊，猪肉你杀了也不但不可以吃，连碰都不可碰，你碰了以后就不洁净，到晚上洗衣服。所以在旧约圣经当中呢，训练以色列人要追求成圣，分别为圣。凡是不洁净的东西啊，就代表罪。对于罪我们应该有什么态度呢？你不但不可以去犯罪啊，连碰都不要碰它，不要摸它，意思你不要看，不要去听，不要去想，这些会污秽你的心灵，污秽你的品格的。它有这个属灵教训的。所以这个旧约这些洁净条例，它有属灵教训，我们今天要遵守的。凡是不洁净的不好碰的，比如说尸体是吧，家里亲人去世了，尸体你摸了以后也不洁净的，要洗澡是洗衣服的。它里面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卫生的道理，因为当时不知道尸体有细菌了是吧，上帝讲你不要随便碰，碰了也不禁要就是防止你被细菌感染是吧。还有月经妇女七天月经不洁净，你坐的床睡的床不洁净，你做的东西不洁净，它有一种实际的什么意思啊？就是叫丈夫了跟妻子分房分床，为了保障这妇女的健康。因为在月经的期间，假设有性的生活了， 会妇女得很多的妇女病。现在公认的以色列当中妇女没有子宫癌的，为什么？就是跟这个基因条例有关系。一个男孩子第八天受割礼，原来这个割礼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啊？所以以色列人现在公认的男孩子没有阴茎癌，因为那个他把包皮割掉了，第八天割掉了，包皮那个污垢了是致癌的因素。医生都已经做过实验，我看过很多这个材料啊，他把那个包皮里的污垢啊涂在一个兔子耳朵上面，涂了以后这个耳朵没有什么改变啊。后来他们做个实验，把那个耳朵稍微用刀了划了一条印子，划破了啊，然后呢再把这个那个粪便涂上去呢，结果就癌变了。哦，他们知道原来为什么上帝叫以色列第八天孩子男孩子行割礼了，把包皮割掉了就不会有这个污垢了啊，而且还规定在月经期间丈夫跟妻子不可以同房，那么就保障了妇女的健康。所以以色列的妇女没有阴茎，没有这个子宫癌啊，男子没有阴茎癌。听说阿拉伯人呢，他们也举行割礼，也同样有果效，但是果效不好像不如以色列人。他们因为受割礼不是第八天了，他们也是到少年了，到十二岁了，在年纪大一点再受割礼，虽然效果有一定的效果，但效果就不如以色列那么好。在以色列人当中，严格遵循摩西律法的妇女没有子宫癌、子宫颈癌没有的，男子没有阴茎癌，像这些就是健康的原理啊。像不好吃的那些肉，过去犹太人吃了会把身体搞坏，我们现在吃了一样搞坏，这是健康的原理。所以基因的条例我们应该这样讲，基因的条例里头有关健康的原理是不可能废掉的，我们还是要遵守的啊。但是里面的属灵的预表的意义呢，废掉了，我们不需要遵守了。讲具体一点，比如你穿的皮鞋里头有猪皮，你可以不可以穿呢？过去听说那个牙刷还有猪毛，什么猪毛做牙刷的，我不晓得有没有，敢不敢用呢？如果是犹太人，他碰都不好碰。但是我们现在没关系，假如你穿的鞋子不猪里头有猪皮也没有关系，因为废掉了，我们不需要遵守了。但是猪肉你还是不可以吃，你假设吃的话肯定会把身体搞坏的，一样的。所以我们啊，洁净条例我们要这样认识啊，洁净的条例它的属灵的一种象征预表的意义呢都废掉了啊，它那个属灵预表意义很好的了，就是等于说不洁净的东西啊，你碰都不要碰。对于罪我们就是这样的，对所有的罪我们不要去碰，不要去看，不要去听，不要去想啊！因为你一看一听一想就碰沾染，你就被污秽了，你的心灵被污秽了啊！到了晚上悔改认罪，好像洗个澡洗衣服再接近很麻烦，这是属灵预表意义啊！那个属灵预表理就废掉了，但是里头那个健康卫生原理呢还是要遵守啊！所以不接近动物还是不可以吃，就是不可以吃。我们今天不吃猪肉是什么为了什么晓得吧？我们要这样讲，我们今天不吃猪肉是为了身体健康，我们今天不吃猪肉就好像不吸烟不喝酒一样的道理，为了身体健康。不吸烟有没有圣经根据啊？没有，圣经当中还没有烟，烟草是近代的事情是吧？现在大家知道吸烟危害健康，所以我们晓得就不可以吸烟。我们如果吸烟把身体搞坏了，犯了什么罪啊？慢性自杀，不注意健康缩短自己生命，慢性自杀就是犯了不可第六条不可杀人的罪啊！有的人说我的身体什么是我的自己的，我没有杀人啊。但是我们要说我们的身体不是属于自己的，我们生命是上帝所赐的，耶稣舍命所救赎的。如果我们自己啊，这个缩短自己生命，就是犯了不可杀人的罪。我们现在不吃猪肉，假设晓得吃猪肉是有害的，我如果还是吃，我是犯了什么罪啊？ 不是犯了摩西那个洁净条例的这个罪，杀是犯了不可杀人的罪啊。我们糟蹋自己健康，慢性自杀啊。这好，摩西律法这个第二部分讲到了啊，洁净条例。第三呢，摩西律法第三个就是隔离，以色列男孩子都要第八天就要生隔离。这个隔离是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的约，你所有的男子生下第八天要受隔离，不受隔离的要被遣出。你们知道摩西，上帝呼召他做以色列领袖的时候，他当时犯了一个错误啊，上帝严厉的警告他，你们还记得吗？有一次，一位天使拿了刀，向摩西显现要杀害摩西啊，不是真的要杀害，是警告他要杀他。为什么呢？他的儿子，小儿子没有跟他举行隔离，因为上帝呼召摩西做以色列领袖。你是上帝的仆人，以色列领袖，带领以色列全家出埃及进迦南。你如果不遵守，严格的遵守上帝律法，那么下面的人都学你的样子，那糟了，上梁不正下梁歪。所以上帝是特别严厉警告，天派天使拿着刀要杀害他，但不是真的杀害，是警告他，你为什么不给孩子行隔离？结果他的妻子啊看到了，而且晓得，赶快的拿火刀给他小儿子去行隔离了。天使才放过他，你们记得吧？读过圣经这段里吧？所以摩西以后他一生啊，他敬畏上帝，他遵守上帝的吩咐、命令、律例、法度，一生出色，为众为这个百姓留下了完美的榜样啊！上帝，摩西后来成为上帝大蒙眷爱的上帝忠心的仆人啊！所以像这个隔离呢，它是卫生的条例。对身体健康有帮助的，同时呢，它有属灵的意思。隔离是预表我们基督徒重生心灵啊。保罗对信徒说：“你们也受了那基督所行的，是你们脱去情欲的隔离。”好像有这句话啊，你们也受了那是我们脱去情欲的隔离。隔离是预表重生的。亚伯拉罕孩子不受隔离的检出。我们如果不重生也要检出，不能够见上帝的国。隔离是要重生的，所以我们今天要不要守隔离呢？不需要了，我们就要重生。但是我们虽然今天虽然不行，不要行隔离了啊，但是那个卫生的原理我们懂得啊。这个隔离了，现在医学家已经研究过了，因为它那个包皮里的污垢是致癌的因素，所以我们今天要注意清洁卫生啊，洗澡啊，保持身体干净啊。我也晓得我们教会当中有一些我们教友的家庭呢，他们的小孩子在医院里出生了是吧？哎，他们叫医院里呢，到了一定的时候就对小孩子也割，不是割离了，就是割去羊皮啊。他们是为了卫生啊，让小孩子。虽然不是要遵守那个隔离的礼节，他们为了卫生的健康的原理，要不然小孩子也割去他的包皮，那也很好，是吧？但是他不是隔离了，隔离已经废掉了啊。那么摩西律法第四个内容是什么呢？就是犹太人七个宗教节期，七个宗教节期呢，都是预表耶稣救恩的啊。逾越节预表耶稣钉十字架，摇滚节预表基督的复活。啊，这个比如赎罪节啊，预表1844年接近圣徒查验审判啊，那个祝棚节最后是预表新天新地的。那么这个犹太人七个节期呢，我们今天基督徒还要守吗？不要守了啊。圣经当中有两种安息日，一种是上帝诫命的安息日，第七日，上帝六日创造，第七日设立安息日。这是上帝诫命的永远遵守。另外还有一个叫做节期的安息日，你们看利未记23章七个节期，节期的第一天末了一天当安息日一样的遵守，叫做节期的安息日。节期的安息日一共有七个，要不要遵守了？不要遵守了，因为这是旧约的这些节期都预备耶稣救恩的，耶稣钉十字架都废掉了。但是你们晓得吧，现在生命之光他们分出了一个派，分裂了第四次吧，一个派，他就提倡要遵守英烈的安息日，还要遵守约束。 他们所以他们要生，他们说我们这个守安息守错了。他说我们守的是阳历的安息的，啊，他们守的圣经上说的阴历的安息的。这个话是很好笑的了，一点没有知识，没有科学知识。安息的跟阳历跟阴历没有关系的，什么还有阳历的安息的、阴历的安息的，这简直笑话了。七日第一日了，一直到今天没有改变过。亚当夏娃守的安息天，也就是摩西守的安息天，也就是耶稣守的安息天，也就是我们今天守的安息天，都没有改变，跟阴历阳历毫无关系。所以这些人很好笑的了，他说我们要守阴历的安息的，你们知道节期的安息的是根据阴历来计算的，啊，节期的安息的它是跟犹太历，犹太历就是用的阴历，所以他们现在这个还是遵守阴历的安息的，他们那初夜他们当作这个是还有又说初夜了，这个他们要遵守的，第八日、十五日、二十二日、二十九日都当安息天遵守，他们遵守阴历安息的，这个毫无圣经根据了，简直是笑话。但是有些我们教会有些弟兄姐妹技术不好的是他们，是他们影响，所以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啊，讲这个问题，讲得非常透彻的。这个文章你们将来要的话，你们告诉我，我可以用电邮信箱寄给你们。我没有把它放在路光网站上，你晓得我为什么不把它放在路光网站上？这是极少一部分好笑笑话了。我放在那网站上，我们教会都蒙羞了，所以我觉得不值得一提，我的网站上不放上去。啊，但是你们要的话，你们为了帮助什么的？哎，真的，前些时候山东有一个传道，一个女传道，她写了一封信告诉我，她说他们有一个教会姐妹啊，遵守有阴历的安息的，遵守阴历的安息的啊，她去跟他们讲了以后。他说啊，我们这个问题一起请教陆光牧师好吧？好，那个人总算比较谦虚，好的。那么这个姐妹就告诉我了，我就立刻把我过去写的这篇东西了，我就寄给他了。啊，我想这个问题很容易简单，很容易解决啊。好了，我们现在讲到了这个阴，那讲到这个就是摩西遗问的话，包括五个内容是吧？我讲的一个是。这个圣所制度先期的礼仪，这个洁净的条例，这个隔离，还有犹太人七个节期是吧？那么还有第五个呢，就是犹太那个过去那个旧约时代那个当时的治安的条例，也是属于摩西律法的。那个治安的条例呢，到耶稣来了以后就废掉了，我们不需要遵守了。我举一个例子，最明显的，比如有一次法利赛人问耶稣说啊。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息吗？耶稣怎么回答？不可以啊！圣经上所记载，你们也念过吗？起初上帝造男造女啊，夫妻二人连为一体啊，也是上帝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是吧？那么这些法利赛人就说：摩西怎么说丈夫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妻呢？耶稣怎么回答？摩西因为你们的心刚硬，所以许你们这种休妻。但起初不是这样，好，我告诉你们，犯休妻令娶的，若不是犯淫乱的缘故，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淫乱的罪了。所以你看，他们提到摩西说，丈夫给妻子休书可以休妻，这就是摩西律法。因为在旧约时代了，啊，当时也是以色列上帝爱这些妇女们啊，这些丈夫心变了，你不让他休妻，他虐待他的妻子，好了，那你一定要娶，你就给妻子休书，你娶，在这个吧。这叫做当时的这个摩西律法，以及治安的条例，是为了当时以色列人的适用的，到我们今天也是废掉，我们用更高的标准代替它了，啊，还有比如说，以牙还牙，啊，这个就是说，有的你像旧约里不是规定嘛，你把人家一个眼睛打瞎了，你的眼睛也被打瞎，有没有这个？当时的刑事条例有这么一个规定的了，到现在要收啊都废了，啊，好了，我讲到这里大概就知道了啊。但是我们教会啊，还是对这个道理没有看清楚，产生一些错误的做法。我讲的真的例子啊，有一个旷野教会啊，有一个青年，我看他蛮爱主的，他也心想要先生传道， 可是他们教会就不让他献身，为什么呢？他多了一个手指，我们五个手指啊，他这个手指旁边多了一个小的手指，变成六个手指了。他们说圣经上规定有残缺的都不可以做祭司，亚伦的子孙啊，必须没有病没有残缺的啊，有缺腿的瞎眼的有都不可以做祭司，所以你不可以先传道，因为多了这么一个手指。你想这个他们讲的这个对不对啊？他们用摩西律法，摩西律法已经废掉了，你还要到今天用摩西律法套。而且你们知道那个旧约的祭司是预表耶稣的，耶稣是完全圣洁无罪的，所以做祭司的亚伦的子孙当中啊，不可以有瞎眼的，不可以残肢的，不可以缺腿的，不可以有病的，有皮肤病都不可以做祭司的。这是预表耶稣完全圣洁无罪啊。这个摩西律法废掉了，你怎么现在还要叫还要遵守摩西律法呢？啊，新约时代说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是吧？啊，那个青年我听了蛮可惜的，他讲我想先生传道，教会不同意，说我没有资格先传道，我多了一个手指。哎呀，现在世界上有个布道家，大家知道吧？叫利克，他没有两个手的。没有两个腿的，没有四肢的，他那个身体的一个身体了，他只有两个小脚，很短的。结果他成为布道家，他先生传道，因为他的布道了，很多人信耶稣了。哦，我们一个弟兄，爱主弟兄，也多了一点手指，就不让他传道了，就是不明白圣经要道。所以这圣经当中两种律法是非常重要的。有的时候好像我们懂了，似懂非懂，还是没有懂，会懂了就不会发生这个偏差了啊。比如说再讲一件例子，比如说妇女月经啊，在旧约里规定了妇女月经是不洁净的，不可以进圣所，是吧？不可以进圣所的，这是当时的规定啊。到今天呢，我们就废掉了，不需要遵守了。所以今天假如妇女有月经，她是不是可以上讲台呢？是不是可以讲道呢？是不是可以上讲的唱诗呢？都可以。不要说那个想到哦，旧约里面说，妇女月经就不可以进圣所，那是属于摩西律法，都已经废了。所以这个两种律法这个题目很重要的，你彻底明白，就不会产生这么多偏差了。我想象那个旷野派也很热心的崩溃，怎么这个道理两种律法都搞不清楚呢？还要是六个手指不好先生传道，我说真是太可惜了，怎么会？我说保罗，你看保罗他的眼下不大好了啊。保罗说他写保罗写书信他自己都不能写，他一个请一个弟兄丢着带他做记录的，保罗讲他把他写下来。有一次保罗他亲自问安了，他说你们看我现在亲笔问你们安，你看我这个字写的是何等大呢？所以保罗的眼睛不好啊，照这个讲眼睛不好也不能做传道人，祭司要是眼睛不好的也不能做祭司。这就是主要讲来讲去不明白两种律法区别。好，两种律法就讲到这里了啊。再讲的上帝诫命的，所以我现在我跟你们讲啊，我那个救恩跟律法七个题目了，救恩蒙得救，尊得救，功夫救恩跟律法的关系，两种律法，上帝诫命啊，你们我喜欢你们都学会传讲那个题目了。很，我这些题目讲就不枯燥的，你要会讲的话，这是很重要的道理。像上帝的诫命，我也想到上帝诫命我也是感情的啊。正好像诗篇里说，我何等，耶稣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上帝亲口颁布诫命，诫命的它的字句条文很简单，好像我们都能够遵守，靠自己啊。其实诫命的精义，两大总纲，那真是这个要求啊，无限深广，我们根本自己做不到的。诫命的每一条了，它的属灵精义，真是要靠自己守，难如登天。但是主的救恩，能够帮助我们遵守。主的救恩不但能够赦免我们违背诫命的罪，能够帮助我们遵守诫命， 不但是条文字句，要遵守他的属灵建议两大总纲，使我们的品格像耶稣，追求完全像天父。啊，我常常想到这里，上帝就是爱。也所以有的人想到，哎呀，这个上帝律法那个要求好像太严格了，看不到上帝爱了。错，上帝就是爱，他对我们的要求也就是一个爱。你们想想看，对不对？上帝就是爱，他要求我们像一上帝做爱心的人。上帝的律法呢，归纳起来就是一个爱，爱上帝爱人，对吧？分成两大总纲，再分成十条诫命，命令的总归就是爱。我想到这一点，我们明白这一点，我们从心里去喜欢上帝律法。啊，我真的跟你们做一点见证，我写的一篇当中提到这一点事情。我有一次那个青年的时候，青少年的时候，我有一次读圣经啊，读到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那一次我们想的是受了很大的感动啊，我想上帝是多么爱我们，看重我们，要我们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我想到上帝爱，从此以后呢，我巴不得上帝对我律法对我们要求越高越好，他对我们要求 越高啊，说明他越是爱我们，他越是要重用我们，他要品格完全像他的，充满爱上帝爱人的心的，更好的重用我们。所以这些道理都是很重要啊。再讲安息的星期天，我前面五个题目再讲安息的星期天，他们都很容易解释，没有人跟我辩论的。好，这个题目呢，我讲到这里为止啊。现在要休息一下了啊。好的，下一堂课开始另外一个主题啊。这个你。